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卫因为亚撒龙的叛变，所以就逃亡离开耶路撒冷，因为他不想耶路撒冷变成战场，他更不希望跟他自己的儿子互相残杀，所以他就离去。然而他却派自己的亲信户筛到亚撒龙那里去，要探听那里的情报，并且破坏亚希多夫的计谋。因为亚希多夫是大卫的谋士，现在转去归服了亚撒龙，大卫这样的安排结果是做对了，因为亚希多夫本来想立刻追赶大卫的，但是户筛却不同意，理由是大卫和他的精锐部队都是善战的，不但作战经验丰富，而且又熟悉旷野的道路，所以不应该现在就去追赶，必须好好的部署才行。亚撒龙听起来也觉得有道理，于是就采纳了户筛的建议，放弃了立刻追赶的计划。事情发展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现在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七章十一、十二两节的经文。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户筛建议亚撒龙先做充分的准备，不要打没有把握的仗，因为亚希多夫现在要出战，这是没有准备好的，只带一万两千人去，并不能够打胜大卫，所以必须先巩固自己的实力，使更多的人归服，然后才可以得胜。户筛的话实在合理，但是他是为大卫设想的，而不是帮助亚撒龙。他这样做好让大卫有充分的时间准备，那么亚撒龙的反应又是怎样呢？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第十四节。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 亚基人互筛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亚撒龙和他的跟从者都觉得互筛的建议很好，于是就采纳了。从大卫的角度来看，当然互筛的提议是更好的。神这一次明显的是帮助了大卫。正当亚撒龙召集部下要商议怎样是民心归服的时候，户塞就暗中差人去警告大卫，叫他赶紧的逃走，不可迟延，他必须尽快的过约旦河，否则可能就来不及了。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第22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亚西多夫是一个自负的人，他一向都得人的信任，他的计谋是被人采纳的。但是这一次亚撒龙竟然否定了他的计谋，不肯依从。于是亚西多夫就在失意之余回到自己的家乡吊死了。另外一方面，亚撒龙又召聚大批的军队，集合以色列各支派的人，他们要追杀大卫。接着我们来看25到26节的经文。亚撒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亚，亚玛撒是以示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下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亚的母亲希路亚是姐妹。亚撒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在他的一生当中有许多日子都是在逃避别人的追杀，而他这一次的逃亡显然是跟他所犯的罪有关，是因为他所犯的罪而带来的结果。大卫当时显然是处在一个十分恶劣的环境里面，他急忙的离开耶路撒冷，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过去有一些忠于他的人现在也离他而去。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7章27到29节。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下的儿子说比，罗底巴人亚米尼的儿子马吉，激烈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大卫发现到处都有他的盟友，他们晓得大卫是大能的战士，但他们对亚撒龙的信心却是非常的小，并且知道亚撒龙的诡计和不义，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人，所以他们宁愿帮助大卫，信任大卫。所以大卫虽然落难，但也得到他们的供应，在食物上解决他和同行人的需要。亚撒龙的迟延使大卫有机会得到盟友给他的支援，并且重整他的军队。现在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8章1、2节的经文。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大卫决定要跟他的军队一起出征。接着让我们看第3节，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 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但是军队却拒绝让大卫同他们一起去作战。我们来看第四节第五节，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白或铅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撒龙。王为亚撒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这一章的记载可以说是大卫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大卫犯罪的那一章让我们看见他生命中的污点，但是大卫失去了他心爱的儿子亚撒龙，却是他一生中最悲痛的时刻。由于军队拒绝让大卫随军出发，所以大卫只好留在城里看着军队出去。当时做大卫元帅的有三个，就是约押、亚比筛和以太。当这三个元帅经过的时候，大卫都嘱咐他们要宽待他的儿子亚撒龙，全军都听见了，也明白大卫的心意。可能军队中有人会笑大卫太傻，但也有的人会受感动，觉得大卫的慈祥可敬。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大卫这样做是太不为自己着想了。亚撒龙是一个叛徒，他们留他一日在世就会加增他们的麻烦，而且使内战结束遥遥无期，因为亚撒龙是不会悔改的。不过身为父亲的大卫总不希望儿子死亡，所以他切切的嘱咐叫他们要宽待他的儿子，给他一条生路。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二万人。内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敌人竟然就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民。大卫的部下全是训练有素的精兵，比起亚撒龙的临时兵自然是强得多了。在打仗的时候全部是大卫军队的对手，所以死得很多。让我们来看第八节，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亚撒龙的军队纠缠在以法莲的树林子里面，因为他们要躲避大卫的军队，可是走向树林其实就是死路一条，因为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之下的还多。他们没有作战的尝试，所以走错了路。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亚撒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亚撒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茂密的树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亚撒龙挂在橡树上了。当亚撒龙骑着骡子经过树林的时候，他的头发被树枝缠住了，他所骑的骡子走掉了，只剩下亚撒龙一人挂在树枝上。有人就把这个情形告诉约押，约押就认为这是大好的机会，如果就此杀死了亚撒龙，战争就立即可以平息。让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十舍客银子一条带子。 当约押叫那报信的人杀死亚撒龙，并且要给他奖赏的时候，那个人却断然拒绝，他不敢杀死王子。接着我们来看12跟13节，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色克勒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杀那少年人亚撒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那人说，王吩咐我们不可加害于王，我岂可做的事呢？但是约押没有时间跟那个人理论，他必须抓住机会去下手。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18章14节到17节的经文。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3根短枪，趁着亚撒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亚撒龙，将他杀死。约押催缴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亚撒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撒龙死了，战事立刻就平定下来。约押是没有权杀死亚撒龙的，除非他有大卫的命令，否则这样做是犯上的。虽然他想速战速决解决亚撒龙，使战事平息下来，但这样做未免太目中无王了。让我们来看19节到22节。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士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士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士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约押勉强让亚西马斯去向大卫报信，告诉大卫亚撒龙已经死的消息。让我们来看23、24节。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士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这里的描写十分生动，让我们看见大卫的心情是何等的着急担忧。他坐在城门口，等待着战事的结果和亚撒龙的消息。现在我们从25节来读到29节。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呐、啊！”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撒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候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大卫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亚撒龙平安吗？ 但是亚西马斯并没有完全的资料可以向他报告，他不知道亚萨龙已经死了，因此他所带来的消息并不是大卫所要的。让我们来看第31节，古士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留意大卫所最关心的是亚萨龙，而不是谁胜谁败，他只想到儿子亚萨龙的安全。让我们来看第32节，王问古士人说，少年人亚萨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古士人的消息是正确的，他用婉转的方法告诉大卫亚萨龙已经死了。大卫听了之后伤痛不已，他不能自制地痛哭起来，他的心碎了，因为亚萨龙死了。我们看见神对大卫的惩罚是严厉的，罪所带来一连串的结果是痛苦的，片刻的最终之乐换来一生的痛苦，所以我们万万不可。亚萨龙死了之后，大卫自然继续执政，而内乱也平息了。不过亚萨龙的死对大卫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所有的众子当中，大卫最爱亚萨龙，可是现在亚萨龙竟然先他而去，大卫怎么能不伤心呢？尤其是大卫不能肯定亚萨龙是否已经得救，虽然大卫是一个伟大的君王，但是他却是一个可怜的父亲。亚萨龙的事件可以证明大卫是一个失败的父亲。然而在一切所发生的事件当中，大卫却深深地知道这是他犯罪的结果，因为神曾经对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事实果真如此。因此自从亚萨龙死了之后，大卫就更加忧伤了。本来他想立亚萨龙继承王位的，虽然他不想亚萨龙背叛自己，但是他却想立他做王。大卫的忧伤使约押也受到影响，因此他就去劝谏王。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19章1、2节，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亚萨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本来敌人被消灭，战争止息了，是一件令人兴奋和欢乐的事，这是他们得胜的大喜日子。可是现在对大卫来说，他所得的并不是真正的胜利，而是极度的痛苦。让我们来看第3节，那日众民暗暗的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大卫的军队是应该欢呼的，因为他们打败了敌人，可是现在他们的心情并不是欢呼，他们悄悄地回城，就如同打了败仗的一样，这是因为亚萨龙被杀使得大卫心碎的缘故。全国上下都弥漫着悲哀的气氛。让我们来看第4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萨龙啊，亚萨龙，我儿，我儿啊。我们看大卫是何等的爱亚萨龙，他所表达的感情又是多么的深厚。好，接下去让我们来看第5节到第10节的经文。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亚萨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 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撒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约押的一番谏言，大卫王采纳了，所以就把当时的悲哀气氛就改变过来了。而那些曾经跟随拥护亚撒龙的人，他们看见亚撒龙已经死了，那么他们怎样呢？他们想到还是大卫最好，所以应该再拥护大卫，以他为王的。所以群众的心又再度的归顺了大卫。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